那自己就要明了，佛所讲的是正确的，我们跟佛不一样，一定是错误的，要依佛所说把它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啊。所以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行为啊，我们想错了要修正过来，我们看错了要修正过来，我们做错了要修正过来，我们讲错了也得修正过来。依照佛经上的标准如数啊，用这个标准修正我们生于意三业错误的行为，这叫如数修行。譬如佛在本经上所讲的，因无所住而行不实，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做到？布施范围很广，包括我们整个生活的活动啊，可以说身心活动啊，通通包括在其中啊。我们错了，错在哪里呢？错在有助啊，我们的心有牵挂，有忧虑，有烦恼，有妄想，这叫有助啊。而佛教给我们无助身心啊，如果真正讲求修行，那就要依照经上所讲的，把我们一切啊妄想执着忧虑牵挂通通放下，通通舍掉，那真的做到无助啊，这才叫如数修行呢。如果心里还有助，那你没修行呢，哎，你是不如数修行啊，那哪能成功呢？学佛学了一辈子，学的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嘴巴里说的是佛弟子，实际上呢是佛的叛逆弟子。啊，不是佛的孝顺弟子，是佛的叛逆弟子啊。这是我们要搞清楚的，搞明白的啊。佛教你这样做，我们这样做绝对正确，决定有好处。有大利益啊。世间人愚痴不晓得，学了佛为什么还不听话，还不能把佛的所说的都能够做到，都能兑现？这里头有一个原因，对于所佛所讲的真实意义并不了解啊，不但他的义理不了解，那个功德利益也不了解，所以他没有做到啊。如果真的搞明白了，说老实话，任何力量挡都挡不住啊，他非要这样做不可啊，那就是经后面所讲的信心不逆啊，信心清净，自生实相，这个利益太大太大了啊，做不到是理没有搞清楚啊，事实真相啊也没搞清楚啊，所以他做不到啊。 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经的讲解就非常重要，要讲得透彻，要讲得明了啊，使人晓得儒说修行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。第二是利益众生，怎样利益众生呢？一定要如说修行，这个器具就像七层宝塔一样，如说修行是第一层的，那没有第一层哪来的第二层呢？第二层建立在第一层的基础上，第三层建立在第二层的基础上，然后再晓得儒说修行是根啊，大根大本，不能儒说修行啊，底下都是空的啊。想盖七层宝塔，第一层没有盖成功，那个上面六层就别想了啊。修行从哪里学起？就从这一句学起啊，如数，这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太高了，啊，我们想做真的做不到。可是佛在《观无量寿经》上，那就讲得我们很踏实了，啊，那个标准就低了。让我们这个普通凡夫都可以做得到了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行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行不行？如果是这四条啊我还做不到，那好了，那你只好往三卧道去了，人天没分呐，啊，这四条啊，人天法了。你要不想堕三恶道，换一句话说，要想做一个人，在六道里头做人，去做天人，他的标准就在这四句。啊，这四句做不到，那必定是堕三恶道的。所以我们自己的前途啊，不要去问别人的，自己把经典多念一念的时候反省一下就晓得，我在六道里属于哪一道的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贪心重的人恶鬼道，这个一般习惯说，哎呀，人死了就做鬼呀，人死了不一定做鬼呀，六道嘛，怎么断定人死了都做鬼呢？但是话说回来，人死了都做鬼，这句话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。哪个人没有贪心啊？贪心重的都鬼道去了。所以想一想，人死了做鬼也蛮有道理的。嗔恚心重的人堕地狱，愚痴重的人变畜生。三恶道的业因啊。啊，人天道五戒十善呐，所以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是人天道的殊胜之因呐。这个四条你要做不到的话，六道里头的时候人天没份呐。啊，从这个基础上建立佛法。所以佛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善男子善女人，我告诉大家，那个善是有标准的，不是看看我很善，我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吧，你自以为善未必真善啊。善男子善女人最低的标准就是这四句做到， 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饰善业。这个是善男子善女的那个最低的标准啊，不是金刚经的标准啊。金刚经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前半部我跟大家讲过了啊，须菩提尊者说了，发布六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是菩实施真正发无上菩提心，这个人才是金刚经上半部的善男子善女那个善的标准。下半部更高了，下半部一定要做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所以后半部那个善男子那个善比前面善标准也提高了啊，同样是一个字，在所有一切经里头标准不一样啊，那不能不认识清楚啊。啊，小乘经里面讲的这个善，那善的标准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小乘的善啊，啊，大乘善，啊，刚才说了，我们金刚经是大乘善，大乘善里的第一个发菩提心，那没错嘛，修行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嘛，这大乘善嘛。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行者，叫大乘善。我们要把它做到才行啊，不做到不行啊。啊，如说修行呢，要真的做到。佛法重信不重戒啊，重在行门呐，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啊。啊，净土宗重行，啊，华严也重行，啊，怎么知道重行呢？你看那个三圣排列就晓得了。普贤菩萨代表行啊，文殊菩萨代表解。华严经上普贤为长子啊，是众贤啊，文殊为庶男啊，叫老二啊，解摆在第二，行摆在第一了，这不是跟你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？啊，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表行啊，大势至菩萨表解，啊，势至表智慧呀，观音表慈悲呀，啊，所以佛法重在实践呢，不是重在说说而已，那个没有用处的。通常我们讲开悟，悟有解悟跟正悟，着重在正悟，正悟你才得受用，解悟没有用处啊。啊，解悟是会说不能行啊，那不能解决问题啊，所以一定是如说修行，然后才能够利益众生，尤其是佛与大菩萨们示现在人间，纯粹是利益众生啊，像释迦牟尼佛生活当中表演出来的样子，利益众生啊。我们今天如说修行是自利利他，啊，佛与大菩萨他自利圆满了，所表现的纯粹是利他。 摄受众生。啊，摄受众生就是刚才说的，为一切众生做一个好榜样啊，让众生看到这个样子，生欢喜心，生羡慕心，生尊敬心，然后生学习的心呢，摄受众生。啊，这是我在讲习当中啊，屡次提到的。啊，再再处处，我都提醒同学们，要认真修学。认真修学，你的样子就不一样了。你的心跟一般众生的心不一样，你的心真诚、清净、慈悲。啊，这个现在人讲啊，你的磁场跟别人磁场不一样。啊，众生只要靠近你的磁场，他生欢喜心。啊，何况一切法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。这个识就是分别。就是想象。啊，经上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个心想是识，是会变，啊，会变相。这个人心清净、真诚、慈悲，相貌会变的，体质会变的。本来你身体不健康，现在你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好，相貌一年比一年圆满，一年比一年年轻，人家看到哦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这是摄受众生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？学佛好的呀！哎，你做生意很赚钱，为什么赚钱？念阿弥陀佛赚钱的呀！这摄受众生呐，这是真的。啊，你可见的都是在修行利益众生上啊，才能真正达到摄受。啊，你要没有利益众生的心，没有真正修持的心，摄受众生想什么方法也没有办法把众生拉拢过来。啊，第二，待众生苦。啊，个人有个人的业报，怎么能待得了的？啊，佛也没办法带我们受苦啊！啊，虽不能带呀，有等流的，就等流有相似的。啊，我刚才说了，啊，以这个在家同修例子最为显著。啊，你们在家同修。前生修得不错啊，福慧双修啊，所以这一生呢既聪明又有福报，前世修的吧。啊，你真正明白佛的道理了啊，佛所讲的道理了，我们把自己物质生活啊稍微降低一点啊，把这些钱能够节省一点呢，帮助啊一切众生，苦难的众生，这就是待众生苦。啊，我可以啊住200万的房子，我现在只要住100万的房子就好了。啊，那个100万就可以帮助一些苦难众生了。啊，减少我的享受。这个是待众生苦啊！啊，我可以那么享受的，我降低啊， 这个是属于等于带众生苦啊，出家人当中接受心中的供养啊，心中好心供养师父啊，啊，就是给师父改善这个生活品质的啊，师父还过这个苦日子没有改善，拿你的供养啊去修布施，这也是属于带众生苦啊。啊，换句话说，能省的应当尽量节省，把这些财物啊用作弘法利生。啊，弘法利生离不开财布施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印经需要钱财，我们讲堂这些设备啊，为众生的啊，这个录像机最新的啊，最好的。价钱也是最高的啊，为什么呢？希望这个画面品质啊达到最好，让没有机会参加我们现场的人将来能够听到录音带，看到录像带，生欢喜心，这都是利益众生的。我们省吃俭用啊，这带众生苦啊。我们自己能够真正这样做，诚诚恳恳的这样做，这个勤修善根啊，善根是什么？不贪不嗔不痴啊，纵然不能把贪嗔痴三毒烦恼完全拔除干净，三毒烦恼的确减轻了，虽然减轻了，要知道还要减啊，一定要把它减到干干净净，完全没有了，那就恭喜你啊，你就成佛了。菩萨善根里面除了不贪不嗔不痴之外，还要加一个精进啊，不舍菩萨业。菩萨事业是什么？度化众生，菩萨没有其他的事情啊。在《四十华严》里面，我们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这五十三位化身大士。视线在人间，他的身份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无论视线什么身份，目标一致，教化众生啊，给众生，给某一个行业的众生，给某一类生活方式的众生做一个最好的榜样啊，这个最好的榜样也有标准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做这个榜样啊，啊，做觉真净的榜样啊，啊，众生跟众生正好相背呀，众生是迷邪染。这叫菩萨事业啊，这个叫如来家业，大家要明了，绝对不是如来家业是出家人的事情 你要这样想法，你就错了。出家人当然要担起，在家人也不例外。啊，诸位要晓得，佛门四众是一家的，四众要和和啊，佛法才能够久住在世间，才能利益一切众生啊。四众分了家，佛教就完了，就灭亡了。啊，如果以为，哎呦，这个是如来家业弘法利生，这个东西是出家人事情，我们在家人不负这个责任。啊，你就不是佛弟子，你不解如来所说意啊。如果说在家人没有这个责任，那你看五十三参，五十三参这些法身大士所实现的，五十三个人里头只有五个是出家人，其他的全是在家的。这些人不学菩萨业，都是在少龙佛法，所以要晓得肩负如来家业，在家跟出家没有两样啊，不分彼此的呀。啊，如果这个里面说有彼此，这是你错误的观念，你错了，你看错了，你想错了，你要把这个错误观念修正过来。啊，四众密切合作，佛法才能够常住在世间，才能够利益广大的众生。啊，那是无量无边的功德。最后一条，不离菩提心。菩提是梵语，意思是觉悟。不离菩提心，如果要说一句落实在实际生活上的话，就是不离三规。三规是觉真净啊，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净也。不离菩提心，就是不离觉真净。啊，所以我们学佛，一入佛门，先接受三规。啊，三规是我们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。离开三规就不是佛法了，不是佛弟子了。普贤菩萨举这个例子，最后一条非要这个不可啊，他不能用别的呀。如果他用上别的，那后头还要用这个不离菩提心，不离菩提心是个总结啊，自始至终开始是受三规，最后不离菩提心。你看，彻始彻终没变样子，始终一如啊！啊，告诉你，始终是一，这个意思非常非常的深。啊，维摩所说的不二法门呢，十宗不二啊，这是真的入不二法门啊。经宗讲的一心，十宗是一心 今即是道场。啊，可见的道场不重形式，无论什么地方，只要是设经的那个地方，啊，就是道场。啊，诸位同学啊，记住我刚才所说的，设经那个地方啊，就是磁场就特别强。啊，我们感觉非常迟钝，觉察不出来。啊，天人鬼神那个感觉的能力比我们强，他们感觉很敏锐，所以那个强能的磁场他感觉到。啊，即使再短一分钟两分钟形成那个强大的磁场，也永远不会消失。天人鬼神的时候他能感觉到，他对那个地方能生恭敬心，便于塔庙一般无二啊，故戒严供养，他是礼敬来供养。塔庙是弘法利身的场所，塔是供养舍利的，啊，此地讲的庙就是寺院，啊，因为罗什大师，啊，这个经是鸠摩罗什大师翻的，啊，在译经史上是属于早期，啊，以后呢就不再用庙了，啊，以后用寺了。啊，早期啊，有的时候还用这个中国古时候这个庙啊来称，啊，其实庙跟寺性质不相同，啊，庙是祭祀鬼神的场所，啊，寺庙这个寺院呢，那是佛的和教学的场所，啊，这个不一样的，啊，所以这早期已经。我们要了解它，啊，那个时候这个名词术语还没有这么样的专门，啊，分的还不是太清楚，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的庙啊就是寺院，寺院是供养三宝的，三宝活动的场所，啊，所以那个磁场啊那个肾当然跟一般场所不一样，啊，可是诸位要记住，佛在一切经上常说，诸法因缘生，佛法也不例外，佛法也是缘生的，缘能生呢，缘也能灭，这个道场有人在这里真正修行，就得诸佛护念，龙天拥护。如果这个道场再大，没有人真正修行，啊，像黄念祖就所常说的，啊，只有形式，只有样子，啊，没有一个人是真修的。那这个虽然形象上是个佛教道场，它的祠堂并不殊胜，啊，并不很强。 天人鬼神经过了依旧不理会的。如果这个道场里面还有一些人为非作歹，不但佛菩萨不来了，妖魔鬼怪乘虚而入啊，变成什么道场？魔的道场啊，就变成妖魔鬼怪的道场啊。这个就是说明语言生语言灭啊，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，否则的话我们看到的现象啊往往会生怀疑啊，为什么古时候那么盛的道场现在衰了啊，从前住几百人几千人的丛林现在一个出家人都没有了。语言的关系啊，这个语言呢真修啊啊，一切讲真的做不得假了再看底下一条，法华云，能为一人说法华经，乃至一句，世人则为如来所牵，行如来事，法华然，一切境界呀。这举法华经为例子，说明《金刚经》上常讲四句偈，一句也行呀，这不是四句，一句都可以，那法华经上有啊，为一个人。说的最少说一句，这是说明说法的人呢他的尊重啊，诸天尊重处所，实在讲就是尊重这个人啊，能为一个人说大乘法一句，这个人就等于是如来的使者，如来派遣他来的，代表如来说法的啊，那要说四句偈，要说全经，那就可想而知了啊。行如来事，如来事就是前面讲菩萨事业佛菩萨的事业，就是教化众生，就是为一切众生说法，就是做出最好的榜样给一切众生学习啊。法华经如是，一切经皆然啊，这个理是贯通到一切经啊，所以金刚经上一句也行啊，我一个人说也行啊，这大乘经合起来看，意思理论更清楚更明白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请掀开经本第七十二面，第七十二面倒数第五行啊，七十二面倒数第五行，从这个小注第九段看起，说经之人拜佛宣扬，便同真佛在此说此大法，少龙佛种便是住持三宝，故曰如佛塔庙戒因供养。 诸佛如来，菩萨声闻，无不是弘法度生。这是菩萨唯一的一桩大事，弘法利生这个范围是无限的深广。我们在大乘经里面，特别是华严，为我们具体地呈现出来。而在各种不同方式当中，以言辞演说可以说是最为方便啊！但是诸位要知道，除了言辞演说之外，其他的方法了也非常之多啊！这个我们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，就能够明白了。因此，无论是出家弟子，或者是在家弟子，发心为大众讲经说法，都是属于代佛宣扬。有一些同学们常常误会，认为讲经说法了是出家法师的事情，不是在家居士的事情。这个观念是错误的，在家居士一样的讲经说法。那么既上了讲台啊，就是代佛宣扬，就应当接受大众的礼敬。这是正知正见。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，维摩居士也常常讲经说法，佛的出家弟子啊，像舍利弗、目犍连这些人，也经常听维摩长者说法。这是世尊许可的、同意的。出家人听在家人讲经说法，也要按一般规矩，像尊敬佛陀一样顶礼三拜，右绕三掌啊，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啊，毫无轻慢之心的，没有说我出家了，你是居士。